分享的是机关台前书，我们家一到十六节。我本来已经想法也挺，就是说活在人群中，结果呢，在打算的同学在避免呢，没有进入状态。这个，那我就说呢，后来我就跟李飞讲了一下，我说就是那个感动不太大。他呢，你就把你最感动最最深的呢，给大家分享。后来，
哇，
看到，哎，是不是拿？我看上面已经看了，没有。
那他呢就说呢，你把你就是感动比较深的呢来分享一下。我呢后来我就在恰好我在读经的时候，我就分享一个，就是说，人要常常祷告。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呢对我要有点感触，也是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鼓励。那我要希望能把这段呢也拿出来，还跟弟兄姐妹呢一块来交通，或者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我们印着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可能更好的来明白有七八台前书五章一到十六节。那但是我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呢，是路加福音的十八章一到八节。我们可以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啊，路加福音十八章，对，一到八节。我相信这段经文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这就是我们来一块读一下来。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一块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星期。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常常的来环绕我们，谢谢你的爱常常的环绕我们，要恳求你继续来祝福你的话语，使我们通过你的话语能够从你那里得力量。主啊，你知道我们，你了解我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心。主啊，就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更好的站立，也让我们常常跟你有好的关系。保守一下子时间，是讲的听的都能够被圣灵所感，是我们真的都有彼此都有造就。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对，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耶稣他上这个耶路撒冷，他从，你要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他基本上就从这个十三章的二十节开始了，他就要定义要上耶路撒冷了。那他上耶路撒冷这个路上呢，他有很多很多的受到很多很多的对付。他去耶路撒冷并不是一帆风顺，这个跟我们今天有很相似的地方。你在生活当中，你无论你是在外部工作还是不在外部工作，你总是觉得有很多很多，就是说你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方向吧，你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受很多很多对付的。特别我觉得在座可能很多人都写过 proposal 嘛，你在写的过程中你是有一些很多很多对付，就如同耶稣上耶路撒冷那个路上一样，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刁难吧，就比如法利赛人啦，像一些其他的文士，像一些犹太人的祭司，像犹太人的一些人，他对他有很大的打击。那他带着门徒去的时候呢，他因为是跟门徒一块去，门徒也会看到这些现象，觉着好像有很多事情呢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所以耶稣就给讲了，就是从这个十八，你在看十七章的十八章的时候，他就跟你讲祷告就讲的比较多。那 那我们大家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经常人讲嘛，就是多祷告多有能力，你不祷告没有能力，就是这个情况。那你祷告是说你知道是跟神交通，然后从神那里得力量，从神那里来去重新得智慧，来你来根据你的这个环境，你去重新能够，或许圣灵会在你的心里面动工，你会得到一个就是说更好的一个看见，或者就我们亮点吧。那随着这一段，你看他讲的这个耶稣讲了一个，又设了一个比喻，他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比喻2到5节嘛，你看一下，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比喻了，就2到5节基本就完了。这个比喻就是他就讲的这个就很简单了，他就讲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是不屈不挠，就是说他为了一个事情他一定要办好这个他有个背景，就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眼中，寡妇是没有权没有势力也没有地位，就是完全无助的人，做寡妇是吗？寡妇这是在犹太人那个时代，你看他这个人就是他没有无权无势无依靠，完全没办法，那他就要找他说他有一个对头，这中文翻译的挺有意思啊，就是说有一个就对他的跟他作对，那他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他遇到这个难题了，那他就找那个官审，就是这个官呢，你看是有权有势有地位，那他用一个特别用一个词去缠磨他，就是给他讲，你看我这个事你给我解决，你不解决不行啊，怎么怎么的。好像东方人好像都有这种，好像都有一种这种性格吧，反正是，那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他就是在讲完后，然后这个官呢就说，那哎呀，就是这寡妇老烦扰我，就是叫我好像搞得我就是说不太安静，他干脆吧就给他审冤算了，就这个意思，就讲得很，这其实很简单的这个意思了。那6到8节呢，就是主耶稣他给解释了一下，就说你看进一步指出，你看这样像这个像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不惧怕神也不尊世人的官，他还有一点点良心，就他还有一点良心，还能够应该是什么，就是跟寡妇呢就烦扰他，他还愿意给这个寡妇伸冤。那你想一想，你蛮有怜悯的神，想蛮有怜悯的神，他一定会为他的百姓为他的儿女伸冤的。他就做一个对比吧，你看这样的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世人，他都因为这个他都会给这个无权无势无依靠的这个一个寡妇给他有个伸冤。那你蛮有怜悯的神，你看蛮有怜悯的神比这个官可怜悯都大多了，他一定会为他的这个儿女为神的百姓来伸冤，你就会垂听他祷告的。他就这样讲这个，只是神的选民，就是神的儿女和神的百姓，他不可失去信心。他这里面提这个信德，那英文翻译的，用英文写的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只是中文呢，他又翻成信德，那是这个情况，就整个是这个情况。所以他一个对比，那我们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就是基本上我们对祷告呢，可以说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学有几点的教训吧。那对一个教训呢，就是说主耶稣要我们殷勤忠心的祷告。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也是，尤其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在一些教会里面，你会发现特会、退休会，包括一些其他的会议特别可能比较多，一旦说到祷告会的时候，人都比较一般都比较少。我在圣公司的那个教会，大概最开始那个教会有300人，那每次说有祷告会的时候呢，大概就3个人，牧师跟牧师的太太，还有一个就是认识有个，就是3个人，对不对？300人的教会只有3个人祷告。那甚至还我去另外一个教会服侍的时候，他说我们把祷告会给去了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没人来， 每次就是我跟另外一个执事嘛，他在门在那，他没人来就会干脆，本来也远，去那个教会大概开车得40分钟。他说那尤其的就是说，前后路远的就算了，就祷告会就没了。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呢，这次说这个教会的去了祷告，就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祷告，我们也知道祷告能得能力，但是往往我们把这个祷告呢就给忽略了。特别是我就说有些人呢，就是说对祷告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认识，他认为祷告呢可能就是一个属灵上的备胎，就是你汽车你开车嘛，你就是你车抛锚了要换个备胎，那好像认为好像这个祷告可能跟这个性质差不多，我有遇到事的时候我拿出来用一下，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扔一边去了，就属灵的备，有的人是这种思想，那这个呢就是有些问题了。那所以主耶稣呢他正通过这段来讲的话呢，他就给他的门徒让他们在祷告上面有一个至少是一个殷勤中心。那因为他讲了嘛，他说人要祷告，然后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你想一想嘛，我们其实可以，我们自己根据我们自己情况来可以现实的想一想，包括我自己有时也想一想，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这个上面我们会有这个会灰心，我们不是不灰心，我们是有的时候会灰心，因为这个灰心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就短怯甚至就软弱，因为你比如说吧，有的时候我们为一些事情甚至是某些一些合理的事情你去祷告，就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你比如说哎，我要为我家人祷告让他能够信主让他能够来教会聚会，可是你祷告了几个月或者甚至几年他还是什么，还是这个还是老样子没有改变，你说你祷告哎，就是说比如说你的某些亲友的一些这个坏的习气能够改变，你祷告几年下来好像还是没有改变，甚至自己的一些就是说哎习气要改变，那你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祷告不管用了，你就慢慢呢就会灰心，你就会灰心，不是不会灰心，你祷告一段时间祷告比如说一些人的特别有些人的就是说也为他的疾病祷告，你祷告3个月5个月没有反应，还是甚至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你不祷告他还没怎么事，一祷告反而病情加重了，有这种可能性，那这个时候你觉得更加的就是更觉得更有灰心了。你比如说你有时你找工作，你要找工作你祷告你祷告了3个月4个月半年你的工作还是没着落，那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也就是觉得就会有灰心的，你甚至有的人就单身的朋友找对象他祷告1年还是单身，2年还是单身，3年4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他对祷告他就有一点灰心。那这个我们渐渐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我们没有看到祷告带来的果，这个就带来这个实际的果效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祷告的激情的，我们甚至会对这个就不再祷告了，因为你觉得祷告没有得到成全嘛。其实你有一个人呢，他举例子，他对这个祷告呢，就是说对神垂青我们的祷告呢，他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他说神垂青，其实我们的祷告神都垂青了，只是神有的时候给你的是红灯，就开车嘛，你看红灯，那这个红灯表示就你要 stop 了，那有的时候呢开了绿灯呢可能就是你觉得就是非常的就是说成全，那有的时候是黄灯，那美国呢有时候黄灯是你可以开过去的，其实在中国是不可以开的，中国你到黄灯的时候 也需要停一下，那黄灯是什么意思呢，黄灯说你祷告这个事情你可能会你要想一想了，你要去做一些调整了，可能哪些东西你神可能会给你成就，但是你可能需要调整了，或者是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因为你想嘛，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的，那主可能说那你要等3分钟，这3分钟可能时间很长了，对不对，是这个情况， 所以有可能，所以主是垂青了任何人的祷告，就是特别是基督徒的祷告，他垂青了，只不过给你的是 stop， 是红灯，那你呢，你认为红灯的，那你要撞红灯，那你撞红灯结果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带来另外的一个烦恼，那你是黄灯，黄灯你需要小心一点，那绿灯呢，你可能就会快一些，这是这个情况。那所以啊，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的现实常识，根据我们自己的自身情况来讲，那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呢就写上去了，就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愿意侍奉神的人，大多数的情况并不是通达顺利的。你从圣经来看例子，你无论是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甚至我们说亚伯拉罕，甚至于你个人来说，你在这个属灵的成长上，你不是说一帆风顺的，你不是说好吧，我一祷告然后眼睛睁开，我要什么就能就有什么，不是这样的。你看你反而你去看这，你就算主耶稣他要去耶路撒冷这个路上，他也会受到很多很多的对付，甚至你看他这个在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主他为我们为你为我就牺牲就舍己流血，他来救你救我，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按照我们常人来想的，如果神说神不需要搞这么，就是上次好像在一个福音组吧，还有一个人他就讲，他说这个对，好像昨天有一个人他讲，他说你看这个既然神那么厉害，神要救我们，为什么搞那么复杂那么麻烦，还要耶稣那样生那样走路那样一个过程，那么好像就比较麻烦。那你想了没有，其实你看神救你救我的时候，他是有很多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也不是那么就是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是神能做，但是神他不能违背他的很多属性。那你同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心想事成的。你想你个人嘛，你不论是在就算我们举个打很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来上主日学来聚会，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很多挣扎的，你要想一想，你就是哎呦，到底是8:50去呢还是9点去呢，你有时也会有一些挣扎的，这个挣扎过程中都是无意识的，他不是那么说我很就是很随意，我就起来就很愿意的，就是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小事情。那其实你在如果你从长远来看的话，你在一个就是属灵上你成长上你要更进一步的话也是一样的，你要有很多很多，你要忍受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你在教会里很多的服事，你大家可能都能够你自己都能感受到，你会忍受很多很多，就是说你不太愿意，不是你不太愿意，是说你要忍受很多很多别人很多很多的，就是说不是和你的心意的那些态度的，比如说别人说这个别人那个，那你都能够把它包容下来，这都是有一些很多不是很多通达的。你如果你真的你如果去下功夫去看保罗的情况的话，你会发现保罗，我知道我遇到很多人们，他都喜欢把名字改成保罗，很多人是喜欢保罗的这个恩赐，喜欢保罗的这个属灵的成果，但是你真正保罗的经历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喜欢他的受苦那些情况。那这个原因造成我们现在，尤其我们现在生活这个情况呢，因为人他有这种向往，都向往一种这个舒适平静的这个完美环境，就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完美的这个思想完美的状态。那我们慢慢就是个暂时的放松，就会让我们就是忘记了那些就是说常常存在的试探或者试炼，我们就会忘了这个，就忘了。那但是呢，事实上我们是在住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我们不会没有这个试探的或者试炼，这一点我们往往忽略了。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生活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年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是我们觉得大部分都我们都能够自己能够搞定了。所以有些人呢，我们把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特别提出这个试探这一块呢， 那我是对，特别是对一些就是说弟兄姐妹一些，就是他在祷告过程中他没有或者没有觉着祷告没有成全的时候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吧。我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是这个雅各书的这一章那个地方讲了，他说你们要可能会落在什么百般的，对这段经文，对，你看我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然后就你们的信心要经过试验，然后就说这个试炼是存在的，是百般的试炼。所以我有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百炼陈百炼，他说我觉得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百般试炼还有什么大喜乐。这个试炼呢，我们想想试炼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其实人生当中你受的试炼是非常非常多的，你从这个成长，从学习，从工作，是每一步每一步都有的。所以就是再来锤炼。那这个锤炼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是要我们能够就是要检测或者验证我们的信仰。你想一想嘛，假如说我们说倘若说我们凡事顺利，我们信靠神才是好的，那这样的信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是说哎，我信仰，你看我信了神，然后凡事都顺利，那这个跟我们就是烧香拜佛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说这个是带一种功利性的交换，我信你是因为我凡事顺利，那你凡事不顺利我就不信你了。这个不是主用他的生命弃我弃你受死的这种带来的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我们在生活中就真实的来生活，真实的面对每一个环境，真实的面对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是什么靠着神把他给我们的百般的智慧，百般就还大能能彰显出来，是神能，不是我们能，神要的是我们肯不肯，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就刚才我们唱的歌一样嘛，就我们活着不再是我，那是什么，是在我里面的基督而活着。那换句话说，我们在人在这个人群当中生活的时候，是要把我们从基督里就基督活彰显出来。这个彰显出来呢，就圣经里面讲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要散发基督的新鲜的香气，对不对？那这个是如果你去研哥林多书讲的嘛，就是说基督的香新鲜的香气嘛，在得救的人身上它就是很新鲜，就是有蒙拯救，在灭亡的人身上呢就是灭亡的，它是有一个背景。因为罗马的当时呢就打，就他征战凯旋的时候嘛，凯旋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军队前面有一群妇女，有一群就前面是一批那个战俘，就是抓来的俘虏，然后俘虏再过来呢就是一群妇女干什么呢，就撒香。那这个撒香的话呢，对这个凯旋的人来讲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得胜，就是一个奖赏。那对那个死战犯战囚来说呢，战犯来说呢，对他们来说就是寓意着死亡，就是死了。他就是这个。那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在这个各方面生活，应付的各方面生活呢，我们是要把基督的生命的新鲜的气来表明出来。那这样会对人带来安慰，带来祝福。那你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呢，我们会觉得不太舒服，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可能讲的这个不太文雅，大家可以思考。因为保罗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看万事为粪土，对不对？大家可能我想在座的可能都知道这个，至少吧大家都知道过粪土吧，也不说你见过没见，至少大家都知道粪土。通常来说粪土对我们可能说没有多大意义，对不对？通常你让你买东西，你很少去买粪土的，除非你后家你种点菜，那你肯定买点马粪什么的。那通常来说我们不会去要粪土的。 但是问我呢，我们问我什么呢？我们问我的时候呢，我们忽略了，我们忽略了，我们问我们，其实你想一想嘛，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啊，我们尊敬的，我们追求的，恰恰是保罗说的什么？追求的是粪土。你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哎呦，找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工作，这个当然没有错。但是我们往往忘了，我们忘了我们是基督怎么帮助我的，我们好像去觉得是我自己怎么拼打出来一个东西，或者我挣了手挣得了很多东西，就是跟人去出人头地，或者跟人怎么品去品博，就是我们说怎么攀比。这个我说没有完全的错，但是往往呢，我们就帮那个什么，我们沾的是什么，沾的粪土的可能就多了，把耶稣的馨香的气可能就没了。那你想想嘛，你沾的这个，你沾的粪土比较多了，那你大家可能都有感觉嘛。你去，比如说去一个粪场，你去转一圈，就是马场的这个，你就马了马场转一圈嘛。你到那个马圈里面转一圈，到那粪场你沾一下，你出来可能就是那个味道不是很好闻的。那因为我们把这个基督的馨香呢丢去了。我们抓的是粪土，我们抓的是粪土，我们带出来的就是粪土的臭气，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舒服。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什么？我们就需要回到耶稣那里。那回到耶稣那里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就是信心。你没有这个信心，你说我回到耶稣那里来是空谈。所以耶稣他讲说，这是雅各讲的这一段，他说只要凭着信心就一点不疑惑，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这个对比。所以往往，所以说我们说啊，我们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遇到这些试炼的时候，我们你要么就是我们要么通过这些试炼，就是百炼喜乐。你要么失败，那就挫败了。那你失败呢？你错失败后呢？这个试炼呢，就会变成试探。其实你看英文的版本，它这个试探和试炼呢，它都是一个单词，就是 trial， 就那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你想嘛，试炼是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健壮成长。那试探呢，它会导致我们去犯罪，有一点点区别。试探呢会让我们去导致我们犯罪，那我们就会有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祷告了。我们祷告干什么呢？我们祷告就是说我们要交托我们自己，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要把基督的馨香之气给它散发出来，我要把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祷告神给我们加力量。我们靠我们自己说活努力，你活来活去还活的是你自己的样子。那这个就是祷告的重要性了。那因为我们常常在面临试炼的时候，我们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是刚强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说句，大家可以回想嘛，回想自己经历嘛，回想自己经历啊。所以说我们说呢，因为这个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它会让我们跪下来，来呼求神赐给我们所需所要的。这个大家也清楚嘛，人的一个倾向，一个本能。就是叫你去从圣经来读来读去读的话，你读来读去，其实读圣经是给自己读的，不是给别人读的。读来读去，你发现自己，你想来想去还是骄傲。而且你发现没发现，骄傲是死的最慢的一个罪。骄傲是死的最慢的一个罪，就他不是你可能很多的，你可能都会改，都可能悔改，都可能都很推迟，但是骄傲。你今年可能改了，你说我不骄傲了，其实你明天又骄傲了。你当你说不骄傲的时候，你孩子可能就是陷了骄傲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那神对付骄傲呢，我要在读圣经，我发现神对付骄傲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绝招吧，就是让你挫败。你想一旦你败下来，挫败了就你可能才会，你才有可能谦卑下来。你否则你不挫败，那就是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你好像像二踢脚一样，那就很厉害，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你需要这个什么，这是这个情况。那在试炼当中呢，就让我们能够对付我们这些一些东西。那你如果从圣经来看的话，特别你去读保罗的书信，特别你去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在他的书信的时候，前面就是他在前期，前一段时间，他最开始写的书信的时候呢，他特别特别注重的是生命之道。到后期他就特别特别强调什么，一个生活的十字架的破碎的道，说这个是有一个区别的。而且他前面最开始讲的是救恩之道，就怎么得救啊，怎么成，就是教义性比较强。那后面就讲的就是说一个生活的一个道，十字架的一个道。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试炼。所以保罗是在哥林多里面，他给我们也做了一个典范。那耶稣上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讲的一个设一个比喻呢，他也是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祷告过程中呢，能够有一个至少是殷勤吧。至于忠心不忠心呢，是我们自己来衡量了，至少要殷勤。那如果你看这个按这个犹太人讲的话呢，他们大概一天大概要有五次祷告，大概有五次。你如果你读诗篇，这个诗篇的119篇的话，有人119篇的那个作者写什么？七次，它更多。那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了，但至少来说呢，至少吧，你泄愤祷告你要有吧，至少一点，对，这是一点，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就我们可能在小事情上呢，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往往呢，小事情忽略的时候呢，往往就让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些会有一些破口。那这是我们说这个，刚才我们讲的一些灰心，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期望没有达到，我们心里想的没有得着，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失落，那这个会导致我们的灰心。那你不灰心呢，其实就是有盼望，然后就是忍耐了，就是各方面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交托，把一切交托给主。那我特别给强调一下，我们说交托给主，就是我们祷告交托给主，不是说我祷告我就什么都不管了，然后我就眼睛睁开，然后就等着主给我成就，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圣经讲到的这个交托给主。交托给主的意思就是说，主交托给我的，我怎么当尽本分尽责任，这叫交托给主，就是主交给我的，我怎么尽责任尽本分。换句话说吧，就是你祷告是要，我们说祷告是要得着神的心意嘛，就是说让神的能力来通过我来彰显嘛。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说有神的心意，比如说最近那我就在思考，那神怎么带领我，我在回想，我在一步步，神一步步怎么带领，那我该怎么来调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那我怎么能够在我的有生之年嘛，对这个我的，就像保罗，就不像保罗那样讲嘛，至少来说问心无愧吧，是这个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会要调整，到底主在这一步怎么带领我，怎么来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殷勤祷告了。那有些人讲嘛，有些人讲这个殷勤祷告的时候呢，就交托给主的时候，他起来就是说六个字，就是殷勤交托给主六个字，就是你祷告的时候有六个字。第一个是具体，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我具体的给求把向主来说明。比如说我好，我现在我要找一份工作，那我具体的把这个事情呢交在主的手里面，这是具体一个字。然后呢你还有什么自己思想， 就自私，自己思想，思想什么呢？我这个合不合圣灵的教导？有没有就是说妄求？你比如说我好，我现在求，我说好吧，我想去俄罗斯宣教，那好吧，那我祷告，然后就会说俄语，然后呢，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说你就是说主，他有时做事情，他也不会为了一个人，他不会为了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的这个普遍的法则，对不对？你比如说他，那你说这个，那这个就是有点没意思。比如说吧，他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好吧，那我今天只有保守我，好吧，那我今天我开车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油门也不管了，怎么刹车不管了，我就随便撞。那反正主保守我嘛，那这就是不对，这是完全就是一种就是说，叫怎么讲，这就完全就是很麻烦了，这个就完全就不叫有信仰了。所以说你要自己思想，然后我这个到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到底有没有违背这个。违背神对我的一个托付，我在神面前能不能尽责任尽本分，这个叫自己思想。那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步，就是自问，自私问完自问，问什么呢？主若给我成就，我该做什么？这个很重要。你比如说吧，我今天我感冒了，我祷告，哎，这个具体的祷告，这个对的，然后你查考圣经也不违背圣经教导，也没有说不，也没有给别人带来害处。那然后下面要问我该做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已经感冒了，那我还是穿着上不注意，大冬天我还穿个比较单薄，那我就有时我就这样讲，你祷告也是主给你成就，但是你自己没有注意，这叫什么？自作自受，活该。这个不怨不得别人，你怎么说这个自问这一库我们要想，就主若给我成就，我该做什么？那我自己该有的就是顾惜保养是有的。你看看这个约翰一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什么？自守，你们就是远避偶像。下面简洁的时候你们自守，他自己自守，自守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他不是那个说你犯罪了到公安局去自首那个，他是自首的意思是自己管理自己。约翰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讲的是这句话，就他讲完了很多了，他是来一句这个，你们要远避偶像，然后说你们自守，英文是写的就是说自己的管理，中文翻译是这个，说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问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具体，我们可能有反思，就自查吧，应该叫自查吧，可能很好听一些，你反思了，但缺了这个什么，缺了这个自问，缺了最后这个主若给我成就，我该做什么？这个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这个是主交托给我，这个也叫交托给主，这个是比较就是说合乎圣经的一个教导。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就是说，就刚才我们在主日学他们讲的一个，就是说要有个监督。那其实你拿这个话呢，你用通过这个祷告，其实你就把这个监督自我评估呢，就慢慢就反。就有一个反思，就有一个评估了。因为你想嘛，当你这个有一个殷勤祷告的时候，当你这个在祷告过程中，你就会慢慢就会什么，就省察你自己的祷告生活，你就会省察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优缺点，你就会拿这个来标准来看一下。因为你祷告的过程中，你真正来安心祷告的时候呢，你才对自己可能是有一个最精准的吧，最有把握的一个认识吧。你跟别的时候，你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可能都忘了你是谁了，你讲的什么都敢讲了。你祷告的时候，你自己真正的你在讲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自己怎么样，就是你的两下子怎么样，你就会明白了。那这个时候你的优缺点就知道了。所以啊，你通过这个殷勤祷告的时候，你要交托给主，那你才会做一些调整，你要做一些改变的。那如果你说我自己不会祷告，或者是说祷告都是教会的一些这个同工们的事情，或者是别人的事情，或者说你说我要祷告呢，就是抱着一种就是说灵验不灵验的这种思想，就灵验不灵验，这个就是有点问题了。这个我们就需要来省察了，你到底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百般试炼当中你是怎么来成长的。所以这个祷告这一块，殷勤祷告这一块呢， 你这样可能就在就是这可能这样殷勤的来祷告，殷勤衷心的祷告呢，你可能一方面你跟主的关系可能会更近一些，同时你也能够就是说在生活当中你也能够怎么坦然自若，你就算有很大很大的患难困难甚至一些等等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就是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讲的，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不因这福音为耻，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深信他所托付给我的直到那日，是这个，所以你就慢慢你就有一种你能从灰心当中你就会能够有盼望，你就会有慢慢就成长，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这是一个情况。那紧接着呢，神也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通过那个就是被就是耶稣主耶稣设的那个比喻呢，他其实在一个祷告呢还有一个让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说神满有怜悯，他被垂听我们的呼求，为我们伸冤。那既然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有百般的这个试炼，甚至我们都会有各样各样的对付，那主耶稣他讲那个刚才我们看那个比喻的时候他就说了很清楚嘛，你看他那个不义的官，你想一想嘛，他是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那这种人其实在我们生活中还是能遇得见的，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无法无天嘛，狂妄自大，这种人还是能遇见的。那神呢，他其实说神呢，既然神呢是给我们会，他就做一个对比，神会给我们有怜悯，他会给我们伸冤，那说来说去呢，我把它总结出来，就是耶稣还是要门徒在这个试炼中做有忠心的人的，这也是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二节。那荷尔本把它翻译成是试探，荷尔本写的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那他英文但是中文标准版的就他们又改过来了，改成试炼了，就是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你看特别这是主允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这也是很对我们也是很重要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可以这样想，其实我们平时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都谈过这句话，都说哎呀，神肯定会满足我们必要需要的，神肯定是我们的一切，神是我们的丰富。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离开神的怜悯，那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在。对，我们如果没有你，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都能理解的。那你想想嘛，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个就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李慧亚经常讲的，就是你想想，这位神，他愿意为你为我死，那他难道不 care 你，就是难道不眷顾你平常的其他的需要吗？你想他既然这位神，就是既然这位神他愿意为你为我受屈辱受鞭打，然后是在十字架上能够死，这是死，他不是开玩笑，是死，真正的是真正就是真实真正的死了，他是真的是死了，那他这样的代价的付出来，他难道不看就不眷顾你平常的日常的一些其他的需要吗？他难道不眷顾你的工作吗？不眷顾你的家庭吗？不眷顾你教养子女，甚至不眷顾你的其他的吗？我相信他肯定是眷顾的。那只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说就是那好像我是我，神是神，好像生活中跟他有脱节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一块可能有问题，就是有福，就我们有这个有福的观念，福就是这个大家我们从这个就是蒙福吧，蒙福还我们得福，这个观念可能我们有些问题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我们会说，虽然你看我们既然都知道在头脑上在甚至我们学啊教都说神会为你为我死了， 包括我们刚刚唱歌一样，他知道十字架上为了我们这，那这么厉害的，这么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觉得好像他没有眷顾我的各个方面呢？是很大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认为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就是我们蒙福的观念或者我们有福的观念呢有问题。你想想嘛，我们一般的就是有福的观念，我的发音不太好，就是我这有福说不准，就是蒙福的观念吧。我们蒙福的观念一般都是什么？就是凡事顺利，出人头地，基本都是这个嘛。然后能够享尽一些荣华富贵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基本上我们的蒙福观念是这个情况。你自己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蒙福的这种你好好理一理嘛，就是你自己你理一理嘛。但是圣经告诉我是这样的，圣经说的有福蒙福的，它是这个一个情况，是忍受试炼。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那现代人我们都说都比较敏感，比较脆弱，能够软弱可能都有点过了，就是比较脆弱。你别说就是说忍受了，你稍微可能对他一说话好像那个语气语调可能不太对，他马上可能就跟你白了，跟你拜拜了。那有的时候可能你是不少不你无意识的一个动作，他可能对面可能就记在心里面了，对不对？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也挺有意思的嘛，就是你对别人好十次别人可能记不住，你对别人有一次不好他记得非常清楚。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有问题了，就我们蒙福的观念有问题了。那所以你看，我就是觉得圣经他写的挺有意思的。他说什么？他并没有，他是这写的是忍受嘛？忍，我没有把它标出来。忍受，他没有写的是免受。你搞清楚，忍受和免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绝对没有说，你信耶稣了，然后我们成了基督徒了，我们就可以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没有这样讲。他是忍受。这个忍受试炼的人，而且还是什么？不但是忍受的，还有说什么？经过试炼以后，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你要还要胜过的，得胜的。所以这个是很对基督徒来说是很大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这个当今这个时代，世界是什么？越来越就是说堕落嘛，甚至教会也是随着世界也是越来越往下走的。那对基督徒来说，你想嘛，你要被就是被你要比世人的各个方面还要要求高，还要过这个跟神的，就是还要在这个世界中不但忍受还要胜过，这、就是高难度的一个挑战。你想想嘛，本来你要是说不信耶稣，你是跟别人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别人占便宜我也占便宜，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的。那现在的是什么？你不但是说别人占便宜，你不但不占，你还要什么？你还自己要胜过这个事情，你还可能还对他不能有什么，就是说嫉妒羡慕恨吧，至少这个情况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觉得没事儿，但是圣经是这样一个讲的，这是个对我们来说。那所以我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锤炼吧，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印证吧。那我自己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自己也就说我自己，就跟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来美国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了。其实我当时有别人跟我聊过，他那个人呢，他是去了这个加拿大，他就讲了，我觉得后来想是这样的。那你按什么来说，我好像来中国，包括我当时来美国，我告诉我就是说教会一些人，他们觉得很是大吃一惊，他是有的是不可思议。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新加坡嘛，他是说，他我实在他多次讲这个话，他我实在想不到你们都能来美国，像你们这样的人都能来美国。他就意思说，你看你一没钱嘛，一没钱也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能到美国，但你就来美国了，他就是这个情况。那我在想呀，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有意思。那我以前可能也讲过这个问题嘛， 但是我们就是说那桂花滩的时候也是意外怀孕吧，但是我们其实也我们是想要两个，但是因为国内的环境呢他不愿意要两个，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说如果能有个男孩子是更好的，我们希望把那个男孩子能够是希望他以后能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就是牧师。我觉得这个那我自己我们领受的是说那华人整个华人的是确实是缺这个比较有就是说有深度吧，像李慧那样的这个牧者吧。那我当时有很多人也迫使李慧嘛，说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够全职全时间能出来，这是这样的。我当时我是真的是我们是有这个心愿，那结果呢就是说就他意外怀孕后呢，那国内他是不给你告诉你是不告诉你性别那这个胎儿的性别的，他不会叫你做 B 超做的，那小地方可能那时候北京他是不做的。那后来呢当时那时候是桂花是身怀六家孩子去学托福嘛，那时候你像对他来说也是有这个高难度的，那他那时候就要学托福的，我觉得当时我当时很生气，我不是支持他，因为他早上他就起来了走来的就自己走了，然后有的时候就去那个麦当劳，他不知道怎么就在那嘈杂声音他都能学，把英语能学会，然后去后来去别的地方，那留下的小多家那时候三四岁，我得看，那你这带孩子很痛苦啊，我孩子有哭啊要妈妈我找不着，他去学英语去了，考托福去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他考了完后那个是很我知道很痛苦很痛苦，考这对一关啊你的语言关要过嘛，有人讲嘛，就在北美你上学对我们这些就是说华人来讲呢，你有三关要过嘛，一个是资金关，一个是语言关，一个就是论文关嘛 paper 关嘛，这三关你要过的。那他正是这个对一关我们可以说他语言托福可能过了，然后呢就去签证官啊，签证官当时十个有十个中介告诉我们你们别去签了，签也是白费。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人，他要签就是要签美国来就读书，他据他自己讲他签了11次都被拒了。那么签证官就问他，你英语不好你到美国还去读神学，这个好像不太适宜，就这一个理由给他拒了，就11次他自己讲。那当时他我们就去签的时候呢，那你想面临很多代理的中介就给我讲了，说你们这可能就不行了，但而且他下签他也就怀着孕，你就要去做伪装吧，做包装吧还不好做了，你看冬天的话你看穿个大衣可能你就显胖点他也看不出来，那下签你怎么弄，然后就去了那个，而且我们捧到那个就是说他们说是签证官的杀手啊，就那个人很就是很通过率很低的签证官的杀手。那我们就是我们很糟糕，我们本来是想我们当时我们想着排一个有好说话的，有个男的有个女的，说排那个男的就很好说话，基本上通过率很高，我们当时还是这样想的。我们当时其实前面还有几个人本来挨着我们的，我们还是叫人家过去了，你看能数我们数了数了加上能排到那个男的，结果那个中间那个有一个人打岔了，他就吃多了，哎，那个男的又岔过去把我们逼到那个杀手面前了，我完了，我当时就说完了，这个肯定是不行了，我又有短气了的，我等他就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 Do you have 房产证，他就房产证，他可能英语不，我说没有房产证没有，然后第二个问题问你有没有车，就 Do you have car， 我 no， 他就没看，他直接给你一个信说你 fail 了，没有过。我当时是傻了，我说这个反正没办法了，我说没有就没有了，那很奇妙的，真的很奇妙，我觉得神很奇妙。他里面的大使就是他里面发生个问题，里面那个大使两个聊聊聊，大概聊时间很长，哎，那个请问美国人真的签证官很有修养，他说就耽误你的时间了，你们过了，我就惊呆了，本来是要你不过，他那个票又拿出来了说给你们，你们不过了，你们这个差都没有，你给美国增加负担，美国政府不要这样的人，他就让我不过呢，结果就神很奇妙了，就说叫我们过了，一过来后我让他买机票吧，那真不好买机票，我们是签完证后买的机票，我们就说买机票我又不知道怎么买，我又联系了，结果终于买到机票了。那时候我还怕他这个生就是在飞机上生的，我还是也有点担心嘛，那时候应该要生的，不过也很好安排，就过来了。那过来后然后紧接着去入学，那大家都做过学生就知道了，那是很痛苦啊， 那真的，那学很痛苦，要读很多的书，要学很多作业，那简直是比较摧残的，跟中国的完全是不太一样的模式嘛，完全不一样。那就这样，那我们来美国的时候，那然后又生那个小凯文，我当时我就觉得更有奇妙的，那因为我们是有很有压力的嘛，我说那经济，那我们当时我们带的学费带的钱就是对一学期的学费。我并不是说很带来很丰厚的钱，当时我带了就对一学期的学费，然后交学费可能就没有钱了。那不就生开门，你知道在美国生孩大概差不多就10000块钱左右嘛。那虽说那个医生特别好，没想到他就说啊，你们是读神学的，你们中国来的，你们是我们这的 VIP， 你所有的费用都免了。结果那个秘书，那个医生的秘书，他以为是免这一次，他跟我说，那只是这一次免，你以后你还得交费。我说不，我刚才那个刀哥他说是全部是二，不是万死。他我现在问问他，又上那个楼上问问那医生，医生都全免。他下来说呢，他也觉得怎么你们是全免？你想美国的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那是要利润的，你们全免的，我们利润在哪里啊？他这样的情况，他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结果就这样了。啊，我觉得说那这个中间我们觉得神他又。就是很那，因为当时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我当时在国内祷告的时候呢，我是说呢，那我觉得就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它应该是有一个 leadership 嘛，就 leadership 的一个影响。我希望能够了解北美的这华人教会。那我觉得神对我的是有一个带领，可能是在这方面，就是说把北美的好的资源能够借着我吧，来使用我，做我能够做的，能够把这个好的资源能够。转换给中国，转换给别的地方用，可能起到这个作用。我当时就这个一个情况，虽然有很多很多情况，所以我就讲有很多很多折磨，包括我在美国的生活的，我知道那个是大家都做学生都知道嘛，那是很艰难的。我当时我给一个人帮忙，就刷刷钱吧，要是刷大概，他刷的时间比较长吧。后来他说他没钱。他说那个老板没给他钱，他没钱，没付我。我说没付算了，我也不费劲。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需要，但是我说没有，我说他没有算了，我就算volunteer了吧，就这样，那只能这样。所以这个情况都有的，但是我觉得神非常非常怜悯。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经历出来，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神真的是跟你是什么有亲密关系的。他愿意为你为我上十字架，舍了他的命，他对你的生活会眷顾你的。你去经历，你在祷告过程你就会知道了。那这个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常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祷告的是神给我们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有一个区别，大家可以想一个例子嘛。我们想个什么例子呢？其实我们都养过小孩子，很多时候小孩子要的东西父母会拒绝给他的，对不对？你很多小孩子要的你很多不会给他的，你比如你小孩子要玩菜刀，做父母的你不会让他玩的，你觉得这个很危险的。所以这个那神也一样，神同样也是，他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有的东西呢可能是有害的，有的东西呢对我们没有益处，那我们他也会根据我们的需要来给我们，来眷顾我们，这是叫我们成长。他不是给我们很，我们想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那个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那说到这里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思考。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一些不幸的事实，你行，但是不一定就不是神的安排。其实圣经有这个例子，你如果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很奇妙一个问题，就是列王记有个例子，当这个亚哈的这个他那个前面的有一个案例，那个人家案例都做完的时候呢，神给他说什么？说给他说一个有一个孩子他会平平安安的，就是去世，离开他这个，就回到他这个列祖那里去。结果那个孩子就夭折了，很年轻就死了。 那死了以后呢，但是他确确实实是平平安安的，然后跟他回到就是回跟他列祖呢一起去的。那紧接着安利的家族呢，全部是被杀，然后甚至尸体都抛到了郊外，被狗野狗分食，这圣经记载的。所以你看这人看起来好像那个夭折好像不好，好像就你看怎么，但是呢神说，神就该讲了，只有他会平平安的跟他列祖能够同享安息，那其他呢都会要受到什么很大的刑罚的。所以我这又给我们一个情况，神做的就是好的，不是好的才是神做的。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有的时候面对一些困难不幸的事情，那我们还是要从神那里去领受，至少在这个不幸的事情当中会让你激励你跟神有个更亲近的关系，让你更迫切的能祷告。否则问你觉得，哎呀我什么都好，我就不需要神了，不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点问题，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是最合适的最好的。但就你通过我们自己来想想，我们自己能够从不信到信主，其实我们要你想想，肯定有一个某一个事情触动了你，那神就知道那个事情可能是对你是很需要的。所以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情况不一样，那有些人呢他可能这个路就过去了，那你走这个路呢可能就不通。所以神做的就是好的，不是好的才是神做的，因为只有神他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要神明白我的想法，那是要我们明白神的计划。祷告不是说让神听我的想法，这个对我们一个情况很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况。那紧接着我们就看，紧接着我们看最后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加一句唯愿你的旨意成就。当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你会慢慢明白真的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你就知道神带领你的时候真的是神的旨意，它是很有意思。那我们看最后一个就是说，那祷告是表明自己持续的信靠神，这个是有一点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小信的人，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充满了一些试炼，很多时候呢我们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挣扎和疑惑，那但是神的允许呢确实没有改变。那所以说呢，在这个尤其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末世，特别是在这个试炼当中要忍耐，那祷告就是关键。所以我特别把这句话写出来，就是属灵的得胜与祷告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你比如说吧，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有一个人的祷告的状况，你可以看出他在属灵生活是不是健康。你常识你可以看嘛，你比如说这两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嘛，比如说你这两个人关系比较好，他有一个特点，就这两个人说话能说得来，你话不投机半句多嘛，那他两个能唠得来唠得就比较热烈，基本上关系是很好的。那一样，你说我跟神关系特别好，可是我不祷告，你跟神不对话，这个就好像你跟神是话不投机的，怎么能下关系法？这是常识啊，这都常识告诉你。那所以说我们说祷告，所以你说一个人，你说他不有两个话不投机的人嘛，你很难相信他两个那个关系就很好，很切的，那一样嘛。那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说祷告呢，它是跟我们的得胜的生活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那圣经也有很多例子，你信靠神，在神面前敬虔行事的人呢，他们的祷告也是非常非常大有能力的。其实在这里我强调一点，事实上就我们所有的祷告神其实都纪念，而且还是有永恒的。那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的保罗祷告，那是我们都读过，他在那个时候读，那个时候跟以弗所书人讲的时候是有功效的，我们今天读还是有功效的，你再过20年读还是一样。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祷告其实神都垂听的，其实录来讲得很清楚， 神面前有一个香，就是圣徒的祷告，永不止息的祷告，所以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那随着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是雅各书里面讲这句话，就是说一人祈祷的这个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大有功效的意思就是说有能力，而且就是说，但是特别是这个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就以利亚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那大家可以看到嘛，对不对？以利亚他挺有意思的，他在那个他跟那个也就是那个拜那个巴利那些这个假先知斗争的时候，他是胜利了。结果耶西别呢讲一句话说，这个我要杀了亚哈，结果不要杀了这个以利亚，把以利亚就吓跑了。所以这个其实他也是有软弱，不是没有软弱，但是他有一个什么恳切祷告。那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在祷告，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是在指挥神。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加恩麦克尔马尔瑟写的说的。他说我很多时候有些人的祷告呢，他好像神是在牵着他的用人，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指挥那牵着的用人，然后命令他你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他不是把他作为主。我是借用了他的一句话就拿过来了，就是很接祷告的。他其实你要看仔细去思想的话，特别有一本书讲这个问题的话，他这个很接祷告的其实里面就包含一个，就是持续信靠，持续信靠的一个祈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经常就我自己劝我自己吧，很多时候我跟桂花也聊，反正我们就是我遇到一些事情的话，我们还是在心里面放在祷告当中。我们深信神会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带领，因为相信神也会有一些这个眷顾嘛。那同样对我们也一样，对弟兄姊妹一样，一定也是这样，是我们也一样，跟他一样有性情的。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关于这个祷告，这个常常祷告的情况。那总而言之吧，如果我们需要安慰，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如果我们现在可能觉得软弱无力，可能那我们就要多跟这个敬虔的人去打交道，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然后呢，我们就会一块祷告。然后呢，这个其实也就是信靠神的一个证据，这是我们信靠神的一个，你对，通过这个祷告我们来表明出来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他能够赐给你我这个祷告的恩惠，让我们能够与他有交通。那我们求神来引导我们，能够来看加强我们的祷告。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块来祷告。